弟兄姐妹，圣安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当然，刚才没有听到弟兄姐妹回应的声音，我想 host 需要把大家静音。但是我深信你们也都是回复平安的，不只是身体的平安，也是心灵得平安。接下来我是讲道的时间。等到聚会结束之后，彼此问安的时候，我和姬红还有孩子们再加入到大家当中。再仔细的聊天，再听你们，问安的时间，2月15号，也其实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10多位弟兄姊妹来参加我的安牧典礼，非常的感谢。现在回想一下，如果日期推迟的话，哪怕是稍微推迟个1个月，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过去这1、2个月的时间，全世界都好像停摆了，很多人在美国可能。觉得说不会影响我们，但是过去1个多月，我们也停摆，可以说没有人不受疫情的影响。但是大家请记得，圣经所说的
你们讲啥来？我们先听着嘛。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527年，改教家马丁路德所住的城市开始流行黑死病，那时候死亡率比这次的新冠病毒大多了。他写了一封教牧函，人是否应逃离致死的瘟疫？我发现将近500年前写的信，其中一些建议仍对今天的我们适用。首先，无论什么时期，教会里的教牧同工都需要兼顾会众，安慰他们，引领他们，因为我们不但今生见面，在永恒里也要见面。市政的官员需要尽忠职守。保障社会的秩序，医生和警察、消防人员需要做好他们的专业职责，在家工作的应当做好手中的工作，做父母的对家中的孩童有看顾和带领的职责。这段时间我家4个孩子都在家待着，对我们颇有些挑战。作息时间和加州同步，下午2点吃午饭，8点吃晚饭。不过这段时间也真的很美好。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来聚在一起。我敢说，我们家孩子可能对 Trinity、对三一真神的认识，比2个月前要强不少。但当我们感受到，特别是在华人社区里头，感受到因这个病毒所带来的那么一点恐慌的时候，请记得圣经所说的话：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次，马丁路德他并不鼓励人们不顾生死的扑向危险。神给我们本能，让我们知道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以弗所书5章29节也这样讲：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确实应该采取合适的、合宜的隔离措施。如果有生病的，我盼望，我也相信圣安没有，我现在所在的教会也没有。但一旦有，那我们采用适当的医疗，这方面我们彼此的提醒和鼓励。我个人感觉华人社区做得很好，可能有点太过分了。但是让我们深深的相信，瘟疫是上帝试炼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工具，他要看到我们如何的以信心依靠他。以爱心对待我们的邻舍，面对瘟疫之类的苦难的时候，其实人性的自私更加容易显露。毕竟，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是罪人。而委身的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应该帮助社区保持秩序，避免传播瘟疫，并且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照顾身边的人，配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将近500年前那场大瘟疫爆发的恐惧中，路德其实失去了他可爱的女儿，但他仍然督促基督徒显示出、展现出勇气、常识和怜悯，活出那古旧的福音。因为没有什么，包括疫情在内，没有什么可以破坏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一年，他写了今天仍在传唱的赞美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刚才君临弟兄带我们一起 唱了这首诗歌。那是500年前，今天我们面临着全世界的普世的瘟疫。我深信这段时间或许更好的帮助基督徒预备末世基督再来，这段时间更加应该意识到唯有依靠神亘古不变的话语，圣灵解开那永恒的真理，我们明白，我们相信，我们顺服，全人才得拯救。那信主之后，我最喜欢的经文一直都是诗篇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等到2012年开始传道，开始全时间传道后，我渐渐发觉或许最有帮助的是约翰福音3章30节，中文和合本圣经短短的翻译成8个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我用这个来讲道，就结合上下文，用约翰福音3章21到36节，我们会看见耶稣与施洗约翰的对比，而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对比，我们会看见 后半部分人对于神的爱以及从天上来的福音耶稣基督有两种回应和结果，或者得救又有永生，或者被定罪，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思想一下，我就不用 PowerPoint， 请大家呢在这个时刻翻开约翰福音第3章。当我读经文的时候，我会讲到是第几节，你们仍然保持静音，但是你可以在家中啊，可以恭敬的拿起圣经来阅读。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啊没有开视频的，现在是怎么个状况？是躺着呢？啊，是半躺着呢？啊，是穿着睡衣呢？还是我们仍然相信，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我恭敬的站在这里，也是着好正装，不只是这个礼拜天，我每个礼拜天都是如此，因为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好，如果弟兄姊妹翻开的话呢，你跟我一起读，虽然是静音，但是你先读约翰福音3章22到23节，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读到任何的圣经有故事的，我们都要留意时间、地点和人物。这里的时间，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过完了逾越节，和尼哥底母谈完了话。我们也听过了圣经里最出名的那个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所以这是以后。那这是以后还有讲到哪个地方呢？犹太地。而如果我们看了上下文的时候，会发现，哎，逾越节不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吗？那希腊文这里最可能表示的是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的乡间。NIV 的英文的圣经直接翻译成 Judea countryside， 所以耶稣和门徒离开了城市，进入了犹太的乡村，他们在那里施行洗礼。从后面的记载来看，耶稣和门徒带着门徒给人施行洗礼的地方离施洗约翰很近。在约翰福音前3章，施洗约翰都是重要的人物，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施洗，这个地方大约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向，属于撒玛利亚的地盘，但是仍然在约旦河西岸，具体位置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两个地名的意思比较重要。爱嫩就是多水，猪泉就是很多泉的地方。23节的后半句，因为那里水多，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那还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第24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节经文其实交代了更加宏观的时间。我请弟兄姊妹呢，还是把圣经翻开，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如果可以的话，另一只手翻到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我们读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我想对比这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四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可以解释这个地方所记载的事情，比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任何侍奉都要早。所以这里记载的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内容。那人物呢？除了时间、地点、人物包括了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还有一个犹太人，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他们很可能在辩论谁的洗礼更加洁净。其实他们之间的辩论意义不大，因为犹太人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洗礼是关乎宗教生活的洁净礼，而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让人认罪悔改，预备心迎接救主弥赛亚。我想这个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如果我们要辩论的话，基督徒其实是可以辩论的，因为真理越辩越明。那要考虑到是否是双方在辩论同样的事情，是否带来双方更加开放深度的思考，带来更加合宜的解决方案，或者有的时候确认这是不合宜的辩论。但这一次辩论之后，我们看见约翰的门徒是这样的反应，二十六节，他们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看起来约翰的门徒只是来向老师报告一件事情，因为这些话如果我们带着语气来读的话或者进入到当时的这个情景的话，很可能表明了约翰的门徒抱怨耶稣的成功。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都会显示出一个竞争的心，甚至嫉妒，甚至怨恨。通俗来说，就是顾客都被耶稣抢走了。具体事件记载到这里，或者说接下来的部分呢，虽然算具体事件，但是因为27到30节是施洗约翰非常强有力的言简意赅的回应，所以我们把这一大段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具体的事件，第二个部分27到30节是讲到施洗约翰的回应，而最后的部分是使徒约翰，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所做的评论。那我们先来看施洗约翰他的回应。他先说27节，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胜，人就不能得胜。人类一切的权利，一切的恩赐背后都隐藏着神的主宰，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因为除了所领受的以外，人根本就是一无所有。如果弟兄姊妹在这段疫情期间仍然有获财的能力，你仍然没有失业，要感恩。我上个礼拜听说一个弟兄，他不但没有失业，他在疫情之前失业，结果在疫情之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很容易让人骄傲，但是让我们记得，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一样，人就不能得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包括世上的万物，包括我们所有的恩赐，有的才能才华，更重要的包括我们所领受的救恩，都是从天上赐的。不接受这个事实，就带来诸般的不幸与骄傲。人类的历史让我们看见，对于神的智慧与主权，人类常常深感不满，所流露出来的不单是不相信，还有傲慢自大，想要成为上帝，想要站在神的位置与神同等，所以有所谓的人定胜天。施洗约翰不是这样，他认识，他知道之所以他能够有门徒，乃是因为从天上所赐的。所以28节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继续的对他的门徒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他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回应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后半段，那里记载了施洗约翰明说他不是基督，明说他自己，就施洗约翰自己，不过是奉差遣的使者。约翰完全满足于自己的角色，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再进一步说，约翰生怕他的门徒不明白，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自己与耶稣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真实态度。我们读到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新郎的朋友站在新郎的身边，新郎说话时，他高兴地听着。相对于现代的婚礼的话，新郎的朋友就是伴郎，伴郎应该是陪衬的角色，对吗？那我已经快结婚快20年了，今年的11月就是结婚20周年。那当年呢，在我妻子眼里，高富帅他就差了一样，因为我姓傅嘛，然后他又觉得我帅，但高这一样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得要尊重客观的事实。那我想起当年婚礼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位好弟兄做伴郎，但他是1.8米的高个，哎，所以帮我们办婚礼的那个姐妹啊 ，manager 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会喧宾夺主的，新郎的朋友不能抢了新郎的风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站在台阶上，伴郎就站在台阶下面，这 Zoom 讲到没法掩饰啊。那我想这只是我个人的例子，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伴郎的朋友就是伴郎，新郎的朋友就是伴郎，就是配角，主角是新郎。啊，我又想到我们每一次站到主日的讲台的时候，确实是主要借着我们来传递主的话语，但是我们何等的盼望是听见主的声音传递出去，不要把真理传歪，而是把神的话语传递清楚。而这个时候，我们越是传递主的真理，越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快乐。再加上一点，和今天的婚礼的伴郎有一点不一样，犹太婚礼那个时候新郎的朋友负责统筹婚礼，所以他本来最大的喜乐就是要看见婚礼进行的顺利，也知道新郎与新娘喜乐的结为夫妻。那这个伴郎，这个新郎的朋友，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旧约圣经多次提到以色列人是主的新娘，新约圣经多次提到教会是主的新娘。如果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把自己稍微摆在施洗约翰的角色，我们何等盼望，何等盼望主的教会可以逐日更新，可以被洗净。虽然是螺旋式上升，虽然是会经历起伏跌宕，但是这是主的新娘。约翰福音也一再的将喜乐与和合本翻译成满足的这个动词相提并论，这个满足这个动词带着充满，带着完全的意思。约翰他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最高的终极的满足，因为他知道神所赐给他的侍奉，神所赐给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于是接下来他做出一个极其简单又极其有力的宣告，也就是今天的题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些现代一点的中文译本会翻译成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他必变得更加重要，我必变得不重要。这是施洗约翰一生的写照，他是开路的先锋，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配角，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以让耶稣基督显得兴旺，显得增多，显得更为的重要。那换到我们身上呢？信主前，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围绕着自己来的。你我爱家人，因为是自己的家人。我们好好工作，因为是自己的事业。我们甚至做善事，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信主之后，真的会有变化吗？是不是有变化呢？ 我们仍然爱家人，仍然好好工作，仍然做义工，但是否忠心不同呢？是不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渐渐增加，变得重要呢？好像许多敬拜诗歌都在唱为主而活，那基督徒真的为主而活吗？这件事情圣灵鉴察，也让我们像刚才圣餐的时间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可以省察自己的内心。愿这节短短的经文成为我们的实际，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性情很重要，顽梗的性情减少，谦卑顺服的性情，又有勇气的性情增多，老我越来越不明显，新我越来越主导。但是基于东方的这个神秘宗教的影响，让我特别强调这个新我的增加也包括勇气的。因为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基督徒从这个世界退去，基督信仰恰恰是因为有真实永生的盼望，才会如此的入世，如此的进入到这个世界，因为今天就与永恒相连。当主耶稣在17章15节作为大祭司为着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我不求你的时候指的就是天父，我不求天父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展开特别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价值观的改变，性情的改变开始已经提过了，而且那是很多中文讲到特别强调，所以我今天展开讲一点价值观的改变。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但人的性情很难被改变，从小被影响的价值观也很难被改变，老我是被旧的价值观所支持所主导，而价值观被更新是生命更新极重要的部分。价值观需要正统的神学支持，神学是对神的认识。过去六个礼拜，每个礼拜六上午，我和几十位中国神学生在云端开会，本来要在达拉斯进行的，但是因着疫情改在云端，那效果不如见面好，但我仍然得以看见新的一代80后90后，他们大多在神学上有见识，他们知道建立教会不是和人搞好关系而已，也不是虚幻的生命成长，乃是基于真理，基于对神的认识，真实的渐渐的加深，以至于可以结出存到永远的果子来。刘江华传道和我是同龄人，我们也都算比起刚才我讲到80后90后的那些神学生，我们也都算信主比较晚，奉献全时间侍奉主比较晚，但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都算是年轻的传道人。什么最重要？我们去年五月我去圣安东尼奥讲道的时候住在他家哈，哎呀，我一讲到圣安东尼奥，我昨天晚上做梦还梦到圣安东尼奥的街道啊。今年他没有去过呢，盼望有机会下半年能够面对面的与弟兄姊妹见面啊。那去年讲到去年五月，我住在江华传道家里，我仍然记得与他关于神学的深入的交谈，因为这是回应圣经上的话，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断的激励自己，也在传道人带领下可以深入到真理的学习当中，并且渐渐的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因着对神的认识被改变。我再次回想在今天这样把这个整理出来说的时候，比如说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我信主后才确认，关注看得见的身体，关注看不见的灵魂，传福音，而传福音的重效性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让我讲起另外一点，我自己1977年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很快中国就有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5年才废除。堕胎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那简直就属于天经地义，算不了什么事情。信主后因着对生命的认识，比如诗篇139篇13节，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无论是母腹中的，是有残疾的，是看起来各方面都弱小， 但凡是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宝贵的生命。从个人到家庭，我也深深地相信神设立婚姻和家庭，婚姻是极大的奥秘，可能表明基督与教会的合一，但神所允许的婚姻容不得半点罪。但我以前不是这样，我记得1999年底，我人是，哎呀，一讲到99年，那都是上个世纪啊。但是那已经二十多年前，我仍然是慕道友的时候，啊，其中一个问题纠缠我的就是，教会为什么那么烦人？你管人家同性恋结不结婚？那时候我追着问好几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里有些影响。那时候读到像王小波、李银河他们写的他们的世界，我真就觉得同性恋子很美啊。你基督信仰为什么要干涉个人的选择呢？但信主之后，我对罪的认识渐渐的深刻，因为罪，什么是罪？是让圣经来定义的。前些天我家读高中的儿子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奴隶制在200年前教会认为是对的，但是今天他们认为是错的，这是一个更新。那有没有可能100多年前女人没有办法投票，那个时候教会可能对男女的认识也不像今天这样，会不会是现在对于同性恋的认识到了100年后就会 progressive 呢，就会更新呢？那我回答他们说，之所以我们今天这么有把握，因为圣经上就于关于同性恋这本身就有六节经文，三节旧约，三节新约，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婚姻的定义，是上帝来定义的。啊，回到我们所讲的，什么是罪，由圣经来定义；什么是婚姻，也是上帝来定义。所以越是认识到神起初的设计，越是认识到婚姻的意义，越是看见神的奇妙作为。那么再往大一点，对于教会的认识，从出生到22岁，我都不知道有教会这么回事，信主之后才知道教会的宝贵，信主却没有教会生活，既不符合圣经真理，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教会也应当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无误的价值观对于建立教会何等的重要。我也过去的八九年，我也在实践中真实的认识到、体会到，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服侍的人不过是器皿。铁磨铁磨出刃来，为的也是彰显基督的名。再往大一点，个人、家庭、教会，还有基督徒是真实的活在世界上、社会里，仍然在历史当中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过，所有的历史当它的外壳被除去之后，就都是属灵的历史。神学、教会所传扬的真理必然应当影响哲学和公共事务。哦，这个领域是最容易带来辩论。我刚才提过，基督徒不是不辩论，问题是如何基于圣经，存着温柔敬畏的心辩论。公共事务的运作不是牧师的领域，但是否有团体窃夺了神的权柄，窃夺了神的荣耀，那可就是牧师的领域了。我们需要基于圣经把价值观讲清楚。中文简单翻译的天赋人权是基于圣经价值观的，当上帝把个人权益和自由赐给每个人，不应该被剥夺。有些人他可以因着崇高的目的牺牲自由、放弃权利，但却不是由任何的团体或者政权来决定。当人民聚集的时候，会赋予政权一些管理的权利，当权力损害民意的时候，人民可以把那些权利夺回来，因为这些权利的源头追溯到创造主。当政权不承认创造主，又可以随时剥夺人民敬拜的自由的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自由和权益的时候，许多人不但认同，甚至像敬拜上帝一样的敬拜政权时，我们必须要指出，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那就是敬拜假神，敬拜权力就是敬拜假神。关于这些，我得暂时停在这里， 刚才所讲的这些并不是20年前我刚信主能够讲出来能够明白，但今天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这些是出于圣经的价值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家庭，也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敬畏上帝，学习敬畏上帝。旧的价值观越来越减少，新的价值观越来越增加，旧的生命渐渐的衰微，新的生命渐渐的兴旺，这是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舍己的过程。我在这里讲一下，兴旺是一个动词，衰微是一个动词，我要讲的是希腊文原文里头，那或者更现代一点的翻译，兴旺就是增加的意思，有这么一个增加的动词，有这么一个减少的动词。但这节经文，这短短的3章30节，这节经文有一个最重要的动词，他必兴旺的必，在原文里头是个动词，是个一定而且必须要发生的事情，神所命定的旨意，他表明上帝已经下令要这样做，他必须会发生，必须发生，也一定会发生。但中文翻译成我必衰微的必，在希腊原文不是动词，是个连结词，表明一个对比，表明一个我现在，就在每个个体来说还有选择还有机会，若是现在不肯，到了末日就被迫衰微甚至灭亡。我们今天不效法施洗约翰，不效法使徒，不效法历代圣徒，上帝也必然完成，他必兴旺，他必然完成他所命定的旨意，因为他说有就有，命令就令。但是我是不是愿意顺服真道，衰微减少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呢？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也就是使徒约翰所补上的讲论，怎样才能让上帝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身上，不用到末日审判再衰微再后悔呢？31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而这短短的5节经文，3章31到36节，是作者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和施洗约翰不同，但使徒约翰记载，把约翰福音记载下来的时候，我们深信这是他经过反思，在那个处境下所做出的解释，用词相似。那我们也可以和3章16到21节对比一下，两种道路两种反应的对比非常的相似。这里头单单从3章31到36节你找对比的话，你会看见从天上来的与从地上来，万有之上的与属乎地，不领受他见证，领受他见证，信子的有永生，对比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这其中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从上头来了，讲了两次，所以他是从在万有之上。哦，当使徒约翰他看见施洗约翰是受神差遣，也是有限，当施洗约翰他呼吁人悔改，却是和耶稣基督有着本质的差别，当施洗约翰用水施洗，却还不能将天上的救恩启示出来，也不能叫人得着从上头来的重生。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只有人子可以带着至高的权柄说属天的事情。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思想，中文有句俗话，要知山中路，须问过来人。那耶稣是从天降下，关于属天的事情他有第一手的资料，也只有他才能将属天领域里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所以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是一个羞耻的手法。那时候意思是那时候人普遍不接受耶稣的见证，而你对比33节，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还是有人接受的，只是很少人。 很快的补充一点，圣经无误是我们教会需要持守，但圣经无误也是要能够接受文学修辞手法，这是为什么解释圣经的方法极其的重要。而三十三节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说明还是有一些人他是领受耶稣，即便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也是会领受耶稣基督见证。这里说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印上印就是封印的意思，不用回到那个古代，大概几十年前，当人们这个寄信的时候都还用蜡来封印信件，有的是盖上印章作为证明，也就是大概这里印证证实的意思。证实什么呢？证明神是真的，证明神是真实的，证明神是信实的。哦，基督是父神所差来的，约翰是先锋，他领受了耶稣的见证。所以后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一再的看到，耶稣所说所行的完全是神所说所行的，而且只有神所说所行的耶稣才会去说，才会去行。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在整个的救赎历史中，神一直都借着他所差遣的许多使者来向他的子民说话，每一个使者领受圣灵的度量都是照着他所受托的工作。我们今天作为神的仆人也是如此，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当天父赐圣灵给他的时候是没有限量的。如果我们和三十五节连起来一起读，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们看见三一真神 Trinity。 父是差遣者，只是奉差遣，父和子的关系却是爱的关系。整个救赎历史的显露，它终极的源头也就是三一真神里面这个爱的关系。父神无限量的赐予耶稣基督圣灵，因为那是爱的本质，毫无保留的给予。让我再花几分钟时间再次的强调，也是因着这里34到35节，让我们看见一个三一真神的图画，三位一体的神 Trinity。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根基性的教义，父子灵都是神。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父就爱子，在永恒里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如果只有一位在创世之前，神的爱和谁分享？如果只有一位创造的神，起初他造出这个世界和可爱的人类，无论他有多么的愿意，多么的高尚，这种爱都是有限，或者说不平等，是因着创造才有。而三一真神之间的爱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他们本来就有这永恒的爱，在创造世界之后，他们要把那永恒的爱延伸到按照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样式所创造的你我。始祖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本来有可能与三一真神之间的爱有份，却被罪恶拦阻。而救赎不是让我们变好而已，是让我们可以恢复与 Trinity 的关系。回到什么程度算是恢复了呢？约翰福音17章24到26节再一次讲，那是大祭司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祷告，父啊，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和福分，我们能够与永恒的爱相关，我们可以真实的得着永恒的爱。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这不但是这两节经文的中心，我也相信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不是自己想象的耶稣，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不是自己想象的生命，而是一个彰显父神的圣子耶稣，是神的灵所高抹，是旧约时代圣灵不断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而这里所说的圣灵在他身上没有限量的，圣灵的工作也是没有约束，不会被限制的。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信靠三一真神。当我们讲到三一真神的时候，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唯有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本体的真相。 哦，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反复思想、反复停留在这里的经文啊！也因着这个，所以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而最后这句经文说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然就是真实的信心，借着耶稣基督与三一真神相连，要不然你就是胆大包天的不顺服，看见生命，相对的是看见死亡。神的震怒并非某种，不是没有位格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三一真神，就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因果报应，而是一位圣洁的神来到他自己的世界以后所发出的一个个人性的呼唤。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个堕落的、悖逆的、可悲的世界，但很少有人愿意真实相信他。所以这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不相信这个词还包括了拒绝遵守某些权威的要求。就相信神的儿子意味着相信并且顺服。我们有首诗歌《信而顺从》，所以拒绝相信也包含着拒绝顺服他，或者说你拒绝顺服他，其实你也不真的相信。而请弟兄姐妹记得，信靠真神不是盲信。你现在坐在家里听到，以后教会开放，你坐在台下听到，你确实需要确认圣经的权威，确认牧师所讲的、所传的是出自圣经。我今天站在这里，这个时刻是上帝在这个时刻对着圣安华人教会的代言人。如果不按圣经真理所讲的话，我要接受更重的审判。但如果你听到了，也确认我们是照着圣经真理所讲，确认这是神的话语，也就应当顺服。那回到不顺服的人，当今神震怒的表现，或许有人从疫情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或许不用疫情，在过去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那都是神容忍，神的震怒现在还只是一点点，还远不能取代末世审判的可怕。但是请记得，对于基督徒来说，将来的世代并不是与现在的世代完全分隔，永恒与现在并没有完全分隔，永恒比现在好得多得多，但是与现在就相连，因为那位永恒的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已经来到，相信的人已经享受永生，这永生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达到极致，不信的人已经落在审判之下，他们所要受的也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达到极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现在进行时，这惩罚审判从现在开始并将持续。让我们再次被提醒，也询问自己，我真的相信吗？我真的相信吗？我真的相信神的公义和慈爱并存吗？我真的相信借着耶稣基督得与三一真神和好吗？从施洗约翰的宣告到使徒约翰的谈论，我们看见两条道路，非常清楚的两条道路，要不就是拒绝基督以至于灭亡，要不就是信靠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一生跟随他，旧的生命渐渐衰微，新的生命渐渐兴旺。这是一条不断学习不断舍己的道路。让我们结束在这里，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在12:01结束，让我们结束在这里。不要以为疫情让我们在家待着就是做佛系青年，做懒散的中年老年，那就算衰微了。不，上帝赐给我们时间精力，赐给我们金钱，赐给我们才能，让我们记得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要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彰显出他的荣耀。 所以让我结束在这里，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很久忍耐，凡事包容而已，不是渐渐从人群里隐去，不是做又饿又懒的仆人，不是做佛系的，因为有太多的佛系的基督徒啊。我们也不是守一些道德规条而已，不是做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也不是好坏不分，不知道基督教价值观。所以让我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唤，我们在各地的圣徒一起的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追求认识那从圣经出来的价值观，追求认识或许我们最缺乏的品格，那属天的勇气，我们积极的认识那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渴慕盼望，我们何等的渴慕盼望得着从亘古到永远就充满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我们真实的敬拜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忠心又良善的服侍神和他的教会，确认知道自己有永生，从现在开始瞻仰神的荣美，享受神的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恳求圣灵在各家做工作，把刚才有益的话语存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让这个礼拜我们再一次的转眼望耶稣，调整我们人生的聚焦，看见耶稣基督，追求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享受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借此我们也可以真的进入到圣父圣子圣灵之间那永恒的爱。所以让我们不要被虚幻，不要被错误的引领，让我们扎根于你亘古不变的话语，认识真道，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以至于影响这个社会，在这末后的时代改变这个社会。我们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神的百姓一起说
阿门。